就是在提醒很难明白的一种词啊，
因为他啊讲到了很多的里面的经历呢，我们或许会有一些的经历，但是呢很多我们都没有像书的作者所罗门王那样，他有那么多的经历，他有那么多的思考，他有那么多的智慧啊。所以我实在是觉得在这里啊，我只能啊简单的来讲一讲一点点啊。那么在啊介绍这个啊传道书的简介的时候，我在找了一些的啊简介的时候，我后来呢本来其实看的蛮多的，但后来我发现呢还是那个啊祈祷本那个、啊、圣经里面介绍的比较好一点，所以我想我会把祈祷本圣经的这个简介呢给大家念一下哈。祈祷本的简介是这样子，他说本书的作者凭其智慧的眼光和一生饱经世事的苦乐得来的知识啊，为青年一代分析人生的价值啊，我觉得当然也不只是青年了，可能中年老年都需要的啊。他先站在日观之下，也就是完全从人的角度来观察，记录下凭人有限的能力，充其量所能明白到的意义，他给人生打了一个大问号。那就是传道书的这卷书的可以说它的中心信息的，讲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世上万事万物无一永久，人活在世上绝无逃生之路，人像兽等待生命的尽头是死亡啊。从这个角度来读本书，那么难免会把作者当作一个悲观的兼宿命论的一个人啊，他非常的消极，甚至主张吃喝快乐的享乐主义者，所以我们如果来读传道书好像感觉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但若从深一层看呢，会发现这位传道者原来是一位极具信心的人，他指出人所以觉得人生空虚，是因为造物主在造人时给了他一种与其他造物不同的特质，他把就神把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那就是传道书三章十一节里面讲到了啊，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然后他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那在原文里面讲到永远啊，神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中，这个就是人与动物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啊。那么因而对周围的事物的短暂和生命的仓促感到不安，但又不知如何才能找到那个永远，只能无可奈何地发出人生一切只是捕风捉影的感叹。作者的信心帮助他发现到世事原来有其一定的秩序，是造物主以他奇妙的旨意所立定的。那么这个在三章一到十五节跟六章十二节里面都有体现出来啊。自然和历史都在神的掌管中，人的生命并非自己所造，也不能完全由自己主宰，而是赐生命的神给人的珍贵无比的礼物。人的才智和能力是这礼物的一部分，思考人生时思想到是生命的主赋予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因这已包含在每一生命之中。人不可只在物质的层次上生活，也就是日观之下，因跳出周而复始，只有死亡等在尽头的空虚人生，进到更高的灵性层次上，度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作者在全书的结论处才把希望的光芒用鲜明的色彩涂在本集灰暗的画布上，他在那里说，当纪念造你的主，在这以神为中心的人生里，人可以用感恩的心享受工作所得来的一切，连工作本身也是一种享受，因为工作的机会为神所赐，而在享受人生信心所运行和看眼爱看的时候，应记得尽早确定一生正确的方向，不可虚度每一天，好在将来向神做圆满的交代。作者替人生大问题提出的有限解答，必须放在全本圣经的启示亮光中， 来阅读，才能得到充分了解。在数百年后，人们已经能在约旦河边啊听到神智慧的呼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生至高的善是为肯虚心寻求的人预备的。基督已将死废去，人可以有不能朽坏的生命。好，这个是啊七大本圣经的简介啊。那么当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呢，查阅了一些资料啊，有一些人觉得说传道书啊是其他不是所罗门所写的，那么有更多的人呢，他们支持传道书是所罗门所写的啊。我想我们来读整卷书的话，讲到里面的一些经历啊，我想我自己也是接受传道书是所罗门所写的啊。那么他大概是写在公元前，如果传道书是所罗门所写的话，那么他应该是在啊他的晚年的时候所写的。所以他讲到说啊，当纪念造你的主啊，所以他应该是他在晚年，他可能他跌倒以后，然后悔改以后，然后神借着他来写传道书，以此来帮助我后来的人，或者说直到我们今天生活在现代的人啊，来思考一个人生的这个一个意义和目的啊。那么整卷书的中心刚才讲到说，就是一个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虚空这个字呢，这个词在整卷书里面出现了37次。那么另外一个词就是日光之下，这日光之下在整卷书中出现了29次。所罗门从一个从在日光之下从那个来看这个人生的时候，他就觉得人生非常的空虚，人生没有意义。但是呢，在整卷书里面呢，有两章的圣经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整个的状态就不一样了，人就变得非常积极起来了，那就是第三章跟第十二章啊。那么在这一卷书里面呢，所罗门描述到他自己一生的经历的时候，我想这些经历呢也成为很多人的一个经历。比如说他在第二章里面，他就讲到说他为自己做了哪些事情，比如说他去追求科学，比如说他去追求建筑。建筑很容易带给人成就感的。我想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当他讲到建筑的时候啊，我就很有一个共鸣。为什么一个共鸣呢？因为我是从福清来的，虽然很多人说我不像福清人啊，但是你知道我们生活在福清呢，福清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吃苦耐劳，他们做人员的，他们工作都比很多人辛苦的。来到澳大利亚会发现很多辛苦的活，带技术的活，基本上都是福清人的天下。那么他们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一定要盖大房子，可以吃的差一点，可以省吃俭用，但是一定要盖大房子。所以你到福清里，你会发现都是五层六层的房子，但是呢，你会发现呢，这些房子呢，不见得都有人住，可能就住了一层两层，甚至整个五层的房子上面都是空的，都没有装修的。我前年回去的时候，应该是前年回去的时候，几年前回去的时候，然后我到福清去，我突然间发现，原来在我的家乡里面，有一户人家居然盖了12层的房子，一户人家啊，12层的房子。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讲的建筑呢，是很多人追求的，特别是福清人追求。那我也在湖南生活过，我发现湖南人呢跟福清人追求有点不同，他们不太追求建筑大房子。但是呢，他们很追求呢享受，很追求享受，家里面可以盖的住的差一点，穿的可以随便一点，但是呢，吃一定要吃好一点，所以他们很讲究吃的，不讲讲到吃，他们也很讲究玩，所以挨家挨户打麻将。你会看到没有？这些是我的阅历不多啊，我就去过不同的地方啊，几个地方，但是我就发现每个地方都有不同。那么他们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呢，都是我们今天在传道书里面都可以看到的。所罗门以前都做过，所罗门你看他盖圣殿啊，当然这个盖圣殿是神的心意，给这个以色列民带来一个有一个可以敬拜的中心，然后他盖很多的宫殿，他有很多的宫殿，当然他也享受很多的美食。你知道当示巴女王来朝见的时候呢，看见所罗门的群臣侍立两边，然后桌上的那个美味佳肴啊，哇，让他这个很是羡慕啊。当然最重要一点，他讲到说当他看到所罗门王登耶和华殿台阶的时候呢， 示把女王惊讶的神不守舍，人竟然可以到神面前去了。所以所罗门他，你看刚才讲到建筑也好，讲到美食也好，他都有啊，他都有啊，当然还更多啊。他讲到人生的享受里面，他还讲到这个他有很多的妃嫔啊，那么也就是这些妃嫔引诱他犯罪，然后让他堕落了。那么讲到这一些的时候呢，他最后得出一个结局，就是虚空的虚空，这些都没有意义，都没有一点的意义。但是呢，这些事情呢，许多时候呢，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追求的。我刚才讲到我们很多福清人的追求啊，当然我不是贬低福清人的意思，其实很多人，有的人福清人追求这些啊，湖南人可能追求吃，那么其他人可能追求别的东西。所罗门不但在这里讲到吃建筑，他也讲到他追求科学，他也追求哲学，他读很多的书。到最后呢，他说什么样呢？他说住书多看不完的，读书多呢身体疲乏。所以他说这读书也没有价值，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啊。他不但讲做了读书，他然后他也经商啊，他赚很多的钱啊，他很会做生意，很会投资。最后他也说呢，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所罗门从这个传道书里面，如果你光从日光之下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生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最后他说呢，这个人活着跟的动物也差不了多少，最后都是一死啊，都会差不多啊。如果我们只是活在，保罗也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若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话呢，就算比世人更可怜。但是在传道书最后呢，他讲到说我们今天一生所行的呢，将来呢神都必审问，都要到神面前去交账的。所以呢他就劝后来读他这些读他书著作的人呢，当趁着你年轻年幼的时候，你就要纪念造你的主。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让我们要敬畏主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敬畏主呢？因为他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又站在神的面前，向神为着我们一生的所作所为来向他做出交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一生所作所行，将来是要带到永恒里面的。如果你是敬畏神的话呢，是蒙福的；如果不是敬畏神的话呢，那么是要被定罪的，被可能有惩罚的。所以因着这个原因呢，叫我们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么这个敬畏神的心呢，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害怕将来没有办法来面对神，以至于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工作生活都能够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我想这个传道书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叫我们在地上要敬畏神，凡事好像都是为了主做的，凡事都是能够借着今天在地上的敬畏神，将来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去的。我想我就简单的讲这一点一些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华弟兄，请张华弟兄来为我们从第一章讲到第六章。
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大家都念过一遍了，有哈。我不知道大家念下来有什么感觉，有没有读到虚空的虚空？都有哈。我记得我以前有读过传道书，那么。这次轮到我跟龙茂来准备这卷书，那我回想之前读过的传道书给我的唯一的印象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当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呢，我跟龙茂感觉是一样的哈，越读觉得越不懂越读觉得我们越好像不太够来做这卷书的 讲解，那我想是有原因的哈。我看了江弟兄关于传道书的介绍哈，江弟兄这样讲，他说呢，传道书是三卷智慧书中最难懂的一卷书，而且认为有可能是整本圣经中最难明白的一卷书。好，我们可能初初看看我们的字义，那些我们好像觉得懂，但仔细看一看，你可能觉得哎，里边好像有很多蛮深奥的东西我们还不明白。那刚才龙王也介绍了哈，这卷书绝大部分圣经学者前辈们认为是所罗门写的，那么当然也有部分持不同的意见，那不同意见它有不同的原因，那么基本上普遍大家都比较认可是所罗门写的。那么一般是认为呢，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写了我们下一卷书，那歌中之歌，他在中年时学了我们上一次学的箴言，箴言书绝大部分是他是写的，那么晚年时候才写了这卷传道书。那么刚才龙妈也提到过哈，大家的认为呢是他晚年后悔改了以后写了这卷书。那我们都知道哈，所罗门他是一个可以说全世界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一个王，他不仅有智慧，他什么都有，但是呢后来他犯罪得罪神，去拜了偶像。那么虽然圣经上没有一处很清楚的讲到或者记载他晚年是从自己的跌倒中悔改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间接的看到他在堕落之后的回转，在历代志下那边有提到，那时候以色列所罗门王走了以后，以色列就分裂了，分裂了以后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波安，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是因为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允许他们供祭司的职分侍奉耶和华。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强盛三年，因为三年他们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从这里看，三年他们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可以推测所罗门晚年是应该悔改了，因为他行大卫所行的道。那么这卷书的主题就是第一章那边讲的，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他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讲，来向我们说明世上的一切在日光之下实际上都是虚空。我想我们在地上的人可能平时没有想那么深我们在地上我们工作学习我们生活，没有想到说我所做的都没有价值。我想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可能普通人没有 所罗门这样大的一个智慧，把人生看得那么透。那么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想过，但是呢，你没有这个胆量来面对啊，面对所有的一切，实际上都是虚空，没有价值。我想，我们刚学过真言，真言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传道书中呢也说到，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就是人所当尽的本分。那这两卷书看起来好像很不一样是吧，但是呢好像他得出的结论都是有点相同了。他们按照我刚才念的这两句经文，一个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传道书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是人应所当受的本分。我们看到虽然他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表达的方最后的提到的都是提到了我们的神。那箴言书告诉我们是如果我们如何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如何我们要有聪明、公义、正直、公平。那在传道书中呢，他告诉我们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是虚空，但尽管如此好像，但是呢彼此不是矛盾，因为一面我们看到在地上行事要有公义和理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认识这个世界的面貌，好使我们的心不被这地上的事物所蒙蔽。所以在箴言中讲到生命的开端是敬畏神，在传道书中讲到生命的结束在于敬畏神。所以敬畏神啊，不仅让我规范了我们在地上的脚步和行事，更是要指引我们的心来向着天啊，因为这是人在地上唯一所有追求的，也是所有盼望的，也是所应该遵循的法则。那我们接下去一起来看一看这几章哈。在这里第一章的时候，他首先说了哈，他是传道者说，就是这个卷的主题，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人在地上的一切的劳碌在地上有什么益处吗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在这边生活工作赚钱养家糊口有什么意义吗？刚才那个龙茂有提到哈，他们福清人他们很愿意造房子，造得很大，那我想我们上海人没有地，没有机会造房子，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造房子。那这些说明我们人在地上我们会有很多的追求啊，但是这些追求可能你想明白了可能没什么大的意义，好像他提的房子造了那么大可能只是看看而已，因为你做不了那么多。那么这里第一章接下去讲哈，这个一代一代过去，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没有人纪念啊，所以这个世代一代一代过去不是 我们人所能做任何事情。那我想圣灵借着所罗门来将这个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来讲给世人听，是让我们每个人借着他讲的，让我们能够真实来思考，来明白，来理解，在地上确实没有什么不是虚空的。那我今天早晨在想这个世代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比我们年长，稍微年长一点的，像吴弟兄啊，那尤弟兄，还有这样的父母，还有一些老前辈，他们在这边，他们可能在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啊，这一代我想他们都经历过啊。那么我们只是知道一点点哈，我们那时候还不是很懂事啊。那时候确实给中国的整个的社会、国家、文化、民族、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啊，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啊。所以我记得在后来中国的政府自己有定性，文革是十年的浩劫啊，这是浩劫来的。但是你会很稀奇，现在来说，现在回头那些有，现在慢慢有不少人，原来竟然也经历过那些当时那一段时间的人，竟然会非常怀念那段时间，你就觉得很可笑嘛哈。所以事情发展了，慢慢就会有回去。那我那么这里有说到已过的事态无人纪念，那我们所经历的，我想在中国的时候六四的时候我们是经历过的啊，那时候我们在中国。那这是我们所能讲的，我们所经历过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已经几乎没有人还记得啊。当时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全国的事情啊，可能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但是稀奇啊，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纪念了，可能还有一些在海外的人可能还有一点印象，但对那些年轻人根本就一点都没有概念了啊。所以这里讲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的。那么接下去我们也知道，所罗门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那么他经历了世界所有的智慧，那他经历了智慧以后，他又怎么讲呢？他说，我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普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恼，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我不知道你们生命中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懂得多一点了，你觉得反而很烦，有没有？有很多啊，年龄点的。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地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一个愚昧人。那我想今天如果我问说，哎，我们中间谁是认为比较是愚昧的，有吗？没有啊，只有一个举手。但是我们也知道哈，真的愚昧人，没有一个愚昧人说自己是愚昧的。那这个智慧是我们人人都要追求的东西啊。但是呢，这里跟我们讲，这个智慧真的，你有智慧啊，你多很多烦恼，你知识多了，你会很忧伤， 啊，所以这个智慧对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好，那么智慧说以后呢，那么他就说，哎，那我看看在世上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很享受的东西，我可以享受的。那么第二章那边他有讲到哈，所罗门他做了很多世上普通人所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他有神给他的智慧啊，他有很多的钱，他又造很多好的东西，房屋，那他也很多的享受啊，并非用人，自己用人还有剩在自己家里的，可以说世上几乎没有一个人所有的享乐能够超过他的。那我想他说这个话，我想我们如果相信圣经的，我们就会想说，哎，他既然享受过那么大的享乐的人，他说这些享乐都没有用啊，我想我们应该要信一信啊。我记得眼灵是自己住新房子的，那我从来没住过新房子，我一直住的旧房子。那如果我跟大家讲，我说哎，这个新房子啊，没什么意义啦，那你们信不信我？肯定不信，对吧？说你自己都没住过新房子，你说新房子没什么意义，你一定是葡萄吃不到说葡萄酸。但是如果说野灵今天来讲说，哎，新房子跟旧房子差一样，那我想我们大家会比较信，对吧？那同样哈，所罗门他享受了世上所有的享乐，那他说这个享乐实际上也是很虚空的。那我想我们要留意听哈，因为这是一个享受过世上所有享乐的。刚才龙茂有提到说湖南是吧，湖南人他们很讲究吃的。那我在看这卷圣经的时候，我在想其他的享乐没有，那我吃总是吃过的嘛，那我就在想哪一个很美味的东西我一直忘不记的。我说大家有没有？有啊。电话是什么？请告诉我。yeah,很稀奇啊，我想我竟然想不到哪一个我是觉得哎呀很享受的啊。虽然当然有一些食物你以前吃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很好啊很美味，但时间过去了好像没有任何意义，都是虚空啊。那这个是享乐啊。那么第三章那里哈，说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上的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中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行造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那说明什么问题呢？他说万事万物都已经安排好的，他都有定时的。好，那就告诉你说，哎，什么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你说我这个人生还有什么大意义吗？啊，我要将来要做事情，这已经安排好的了。我将来做什么事情，啊，有怎样的生活，有怎样的前途，到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有时间的，啊，原来都有时间的，而且不是你所能控制的。 那么我想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是觉得会不会知道说，哎，是不是又多虚空一点了？因为这一些万物万事都跟你没关系，都已经安排好的，都有时间的，看。那么他中间也有提到哈，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啊，这是神给人特别的恩赐，可以这样讲，啊，是神的创造力很特别，给人有一个永生在我们的心里。那我想我们今天都非常蒙福，啊，虽然那些都是很虚空，都不能控制，但是神将这个永生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每一个，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都是有神永生的人，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感恩的，啊，也是非常宝贝的，啊，但是当然神创造里边，神不会将他所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人，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实在是太渺小，啊，我们当然不能去参透神的作为，我们只能在神的创造里边享受神所我们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完了神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他的心来敬畏他。那啊，这第三章那边也有讲到哈，如果没有神，人跟兽实际上没有区别，因为都是会有意识。但是呢，如果我们每个有神的人呢，我们就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是到神那边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那里讲到，在日光之下，有很多欺压、受欺压的事情发生。据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公平啊。我想我们来到澳洲啊，虽然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当然我们享受啊这里很多的公平啊，这个公平跟中国相比可能差得非常远啊。当然莲花的姐姐不一定认同哈，因为她是中国来。我想我们在这边时间里我们都有体会哈啊，在中国很多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啊，你是没有地方去讲的啊，没有地方可以有申诉的权利啊。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有报道，北京一个人去接火车站的时候，竟然把警察抓进去了，说他嫖娼，结果给他搞死了。那在那里的人，你是没有机会来申诉的啊，因为所有的权利都在政府手里，他要定你的罪太容易。那么回想我们回到我们这种在澳洲，我们这边权利都是分开的，那彼此都有瑕疵，所以 不可能发生像中国这么离谱的事情，但是也不是说没有不公平的事情，没有欺压的事情啊。所以在世上乐观之下，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公平的啊，不可能有啊。因为制度好一点，只是说把那些不公平、可能不公平发生的事情能够都控制的好一点，但是没有绝对的公平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里有说到那个第四章那边又讲到，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灵舍嫉妒，这也是虚空。我想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体会比较深哈，因为中国文化的风气里边是比较喜欢攀比的。我记得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跟我讲，他说澳洲人很奇怪，怎么奇怪呢？因为这个香港人他是投资移民过来，比较经济上比较好啊。他说澳洲人怎么奇怪，他说我开个奔驰车他们看都不看我啊。那么因为他可能在香港的时候，因为人会比较看重他因为会有嫉妒他但是在这边嫉妒他的就比较少。但是呢，我想这也是有的所以虽然不同的社会程度情形不同但是这个还是有那么所以呢，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太忙碌没有意义啊，你有了一把就好了，不用两把你够吃够用就好了，不要太多，太多了可能对你不利那么又有一件虚空的事情他讲到说，有人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呢一直忙碌，眼目不以钱财为主，忙忙碌碌刻苦自己，不知道是为什么用。那这里也说到一个两个王的比喻，一个是贫穷而智慧的少年人，那另外一个呢是年老而不肯的愚昧王。结果呢，大家都随从了那个第二位，那个就是那个青年人。但是接下去又讲，他说这个青年人后来的人也不许约他，所以这些呢，所谓你被人许约、被人尊崇、被人听从，到头来可能都是虚空的没有什么大的意义。第五章那边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这里他讲到，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的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事恶。我想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在神的家一起聚会蛮久的，我想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的体会这里说到是说，我们到神的殿是要谨慎自己，要敬虔听，而不是像愚昧人那边在那边献祭愚昧人所献的祭真的神不悦纳 神不是看我们要献多少，而是看我们的心是不是向着他，是不是愿意来听他的命令。因为神讲过，爱他的就是遵行他的命令。好，所以这个我想啊，这里第五章啊，前面这一段我想都可以作为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啊，包括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心啊，一个怎样的态度，而且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要怎样，而不是像啊那些愚昧的啊，只是献完祭他就认为说我可以了，我因为我献了东西了，我可以得到神的悦纳，神会满足啊，像这些啊都不是神所看重的。神所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心来到他面前，把真实的敬拜来给他，而不是做一个形式说啊，我献过了，完成任务了，我好了。所以这个我想这是我们作为我们简洁我们要提醒啊，就说这里第七节那边也讲到说你要敬畏神啊，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一个人一个一直要记住的，我们是要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这里也讲到财富对人是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人呢、啊、很多时候我们本性里都是很贪心的啊。如果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说，哎，我什么时候可以满足了，是不是有一个满足的心，那我想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啊。那么世人在乐观之下事实上他不满足的，因为人没有满足的时候啊，他有了还想更多啊，像那些更多的可能对他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也不是他生活所需，但是他这个心永远得到满足。所以呢就看到说反而这些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愁苦啊，烦恼，因为这些啊没有意义。所以他在这里说啊，他看见乐观之下有一种大祸患，就是财主继承资财反害了自己。所以有些很多时候有些啊，有的时候财产真的不是好事情啊。记得印象中有一次有一个人家里有了很多钱，反而家里反而是搞了一塌糊涂啊。没有钱的时候大家都很和睦，但是有了钱就不行了。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说最为善最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赐他一生中乐子吃喝享乐乐观之下劳碌所得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是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啊，这是神的恩赐啊。所以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今天神给我们，我想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从世人的角度应该我们说都是丰富的哈，因为我们没有说要去讨饭啊，没有要去乞求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些都是神的恩赐啊，都是神的怜悯，神的恩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那么二十节那边最后那一节他说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因他的心使他喜乐啊。所以 啊，你自己的年龄不应该你要来多思考的啊，因为一切都在神手里。那我们到第六章。这里继续也说到了制裁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有人他有钱但是没有能力享受的，有吗？我记得以前有碰到一个人，非常有钱，但是呢他老了根本就没有能力享受不仅如此他的那些儿女呢还就是要动脑筋来拿他的钱所以呢看了他的一生就觉得很惨他非常有钱，但是他根本没有机会来享受，而且那些儿女让他最后的日子过得很凄惨。那么这前几章他从不同的方面让我们来看在日光之下的人生。那么人的一生就像这边十二节那边讲的，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像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确实我们的人生很快我们剩下我们强壮的到可以到80岁，但我想现在人的寿数都比较长，但是也是很短，一生很多很快就要过去了。我回头看我现在已经50多了，快60了。回头看我经过的人生，就是像一下就过来了，你真的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对你有益的，在日光之下，你原来在里边的，在经过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你有益。那么，我想将来如果没有了。那以后的事情跟你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所以身后的事情也跟你没关系我想我们通过前面这六章读一读，我们希望给大家有个概念不但说是概念，是一个认识，说在日光之下确实都是虚空的没有任何意义 OK。 那么当然这个日光之下是指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来讲的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认识神真的没有意义。你仔细想一想，你这个一生有什么意义吗？你工作生活劳苦，你到时候就没有了，你看，因为你没有认识神的话，你就灭亡了，你就跟兽没有任何区别，你看。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所有我们在座已经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日光之下让我们看到这些虚空，就让我们更知道我们的心要向着神，因为在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都是没有价值但是有一天我们到神那边，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神都纪念 啊，所以我们这些已经信的跟不信的就有很大的区别。那我想前六章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所有东西都是虚空的，你看不管你多有钱多成功多被人尊重多有能力，都要过去，都是虚空的，因为在世上将来没有人纪念啊，在地上没有人纪念的啊，你只是自己感觉好一好好一点，但是你仔细看一看都是像影儿都过去的，而且将来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人纪念你的，没有，你不要想哦，我今天留点钱给下一辈我很辛苦，他将来很纪念你，那这个人钱怎样用你都不知道啊，这边也讲的对吧啊，而且你就想一想你前几辈你还记得他们吗啊，你就明白了哈，前几辈你可能上一辈再前一辈再前面还有吗，没有了，对不对，可能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故事你都不知道，你就想我们自己的亲人自己家里的人都不知道，那不要说外人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虚空，所以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心来向着神啊，虽然地上一切都没有价值，但在神那边有价值啊，所以我们啊，像这边最后会讲到的说我们要敬畏神啊，因为敬畏神是有永恒的价值。那我想我也是足口笨舌啊，我们非常有限也讲不来，所以我想我跟龙茂有讨论了定了四个问题请大家来思考啊。第一个问题是愚昧人所遇见的智慧人也必遇见，我们还需要有智慧吗啊，我们刚刚学过正言哈，我们也懂了很多可以说人的智慧哈，神的智慧我们还需不需要啊，我们希望我们有多一点思考哈。OK， 我们到神的殿应该怎样谨慎脚步聆听神的话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啊。那么神将永生安置在圣人心里，为什么人还是一直追求那些不能永生的东西啊，这个问题我想也给大家有个思考说为什么啊，一个是为什么，另外我想更深一层你想一想说我是不是也是这样 OK。 那么第四问题就比较大哈，就说乐光之下万事皆虚空，我们应该如何有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啊，这四个问题我想接下去把时间交给大家啊，大家就分组讨论好了，那要么我就定一下好了好吗，这两组第一题好吗，第一题啊，第二题第三题第四题留给最后一组好吗，那我大家花个我想有个15分钟时间大家讨论完了，如果说大家讨论完了有感动可以上来分享的就来上来分享，先把时间交给大家。